各位亲爱的来宾，各位亲爱的朋友啊，主内的弟兄姐妹，非常欢迎你们来到今天晚上的善恶之争读书会。在这个今天晚上读书会当中呢，我们有幸继续请王敬之博士为我们讲解这个善恶之争。那么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第40章的内容啊。我们说40章，我们人本善恶之争只有42章的内容，所以我们已经很临近末尾了。而且呢，这个第40章也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令人欢欣鼓舞的这个内容。因为第40章的内容是讲述上帝子民蒙拯救啊，我们很高兴能够盼望、仰望这个拯救。因为我们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真的是前路茫茫，有各样的困难。各样的难处拦在我们眼前，不论是做工，还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见证上帝，其实都有各自的问题、各自的拦阻。但是，等到将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会发现这一切的苦难、一切的付出、一切的牺牲呢，都是值得的。所以我们很高兴能够在今天晚上的时间里面呢，来学习这个内容。那么我们现在把时间呢要交给王敬之博士，在这之前，我们先请杜牧师为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父神上帝，我们感谢您，在这个时代，我们真是要在你的真理上建造根基。我们也真要在主您所启示使用的仆人，所给我们的预言之灵，知道福临教会在末日的时候的使命，也要心里预备所要发生的事，带着期待的心等候主的再来。主啊，这个时刻邀请你圣灵使用你的仆人王博士，他的口、他的知识、他的感动，能够传递给我们弟兄姐妹们。凡是在线上，我们一起领受的，都得到造就。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王敬之博士，请他为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内容。
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主内家人，大家晚上好。杜牧师讲义，你们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到第40章。那我开始呢，先把前面的我们所从圣经和预言之灵给我们启示的这个幕后的事件，我们大致回顾一下。那么这里边呢，我就从1844年啊，从这儿开始，我们把这个地方呢稍微的，我就列了一个表。这个是大致的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1844年，耶稣进入这个天上的至圣所，所以前面这个部分呢是天上的事情，那么后面这个部分呢是地上的事情。那么天上的呢，我们看到这个，当耶稣进入至圣所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天使，有四位天使握住四方的风。另外的三位天使呢，就来传三天使的恩慈的警告。那么在地上呢，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地上呢，相应的是有愚民教会，经过福音运动以后，他们再说预言。那么我们末后时代的14万4千人，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兴起。那么撒旦和恶人这个时候干什么呢？撒旦呢，他是像其余的儿女向愚民教会的发动征战，那么他的目标就是愚民教会。所以我们在这个1844年之后，三天使信息传到一定的时候，就我们上一章呢，我们谈到第38章的时候呢，看到有这个启示录的18章的天使啊，来加强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所以当启示录的第18章的天使下来，加强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传递的时候，那么福音的工作呢就要快结束了。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呢，我们就看到地上呢还是在传现代的真理，而且呢就会它的重点会过渡到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同时呢，也把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再重述。那这次重述可以说是更加的强调，啊，更加的突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会出现呢，就当这个斗争呢更加激烈的时候，会出现大的摇动。那么撒旦在这个时候，他又在地上兴起假的奋兴，有星期日的法案写错了啊，这个兽的印记呢就形成。那么当第三位天使，当天上的18章的这个天使来地上助阵的时候，可以说这个启示录的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啊，就变成了一个大的呼声，有两位天使大声的传扬。那是地上的教会呢，还是继续传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呢就发现呢，就可以说盖印的工作呢很快就结束了啊。那么在这个时期呢，相应的有晚雨的配将，晚雨配将呢，他要预告基督即将作王。那么他的我们讲这段话的依据呢，就是说在五旬节的时候，早雨降下来，它是有一个特别的功能的。它的功能是干什么呢？就是怀世母也特别点名了，说五旬节圣灵的配将乃是天国所发的通告，说明救赎主的登基典礼业已完成。就是耶稣升天以后，那么他就职为大祭司和君王。当天上这个仪式完成以后，那么早雨才降下来，就给地上呢发了一道信号，说耶稣在天上作王了，现在你们可以拿着这个通行证走向世界各地了。所以早雨呢就以方言的形式出现。那在福音工作将要结束的时候，耶稣还要在福音工作结束之后，耶稣还要作王。那所以呢，这个晚雨呢应该是作为一个新的预告。当晚雨配将的时候，地上呢就接到预告，那耶稣即将作王。那么在这个时期呢，这个地上呢有撒旦的最后的死亡令的发出。这个世上的法律不再起对人呢起保护的作用，政府对于守新安息日的人发出了这个死亡令。那么再接下来呢，就个人的案件呢基本上就结束了。当这个个人的案件结束，天上的长安审判结束，那天使就回到天上报告地上福音工作结束。那么对于教会而言，教会他其实不知道天上的工作结束。你说恩门就算昨天关闭的话，那教会还是一样的，他们继续的传福音。尽管这个时候不再有人愿意悔改，但是教会他们还是一如既往，是吧，传扬三天使的警告。所以他们表现为了继续的持守上帝的诫命啊，信靠耶稣的恩典。所以在长安审判结束以后，那么大祭司呢就要接近圣所，就退出至圣所。那在这个时候，天使呢，原来有四位活物，四个天使遮蔽约柜，他们就从施恩座上走下来，就不再遮蔽约柜了，意味着约柜这个时候要起作用，就法律的尊严要得到维护。那么是这样的。那么地上的圣徒，他们还是一如既往，他们继续的来传扬三天使的警告，为耶稣做见证。那撒旦和恶人这个时候就追杀圣徒。所以耶稣退出了至圣所之后呢，在圣所里边呢稍作停留，就把圣徒已认的罪归到撒旦的这个身上。所以这个时候的七位天使，那地上的天使们他就回归到天上，报告地上的工作完成。那他们呢就工作职能发生变化，就不再传信息，而是要等待待命啊，去执行新的任务。那么这个新的任务呢，后面就会看到是七大灾依次降临。那我们在这个情形之下，把耶稣把罪归到撒旦身上以后，大祭司的工作就结束。这个时候他就宣布成了，恩门关闭，那么圣灵就彻底的 从恶人的身上撤回。所以，撒旦这个时候就完全可以随心所欲，不受任何的正义、善良的势力的阻挡。对于那些愿意被他控制的人，他真的是随心所欲。所以，这个在这个事情之后呢，天上就出现了荣耀的加冕的仪式，24位长老啊，就高基督作为。地上的王，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那天上呢，基督就正式的做王。那做王以后，这个时候王宇配将，在这个给王宇在这个福音恩门关闭之前，哈，这个说法他已经就是配将，就是在那个变成第三天使信息变成大呼声的时候，王宇配将。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王宇有三件事情。为大艰难让做准备，要促进了圣徒的品格的成熟，然后为迎接基督复临啊变化升天做好准备，这个是晚语它的功能。当基督被宣布做王的时候呢，地上的外邦呢也是发怒，怎么发怒呢？其实也就是死亡令啊，发这个但以理书说的是大发烈怒，就是死亡令发出。就追杀圣徒，那这个时候，米迦勒站起来，主的日子啊就来到，所以七灾呢依次的在降下。我想给大家一个图景，就是上帝他撤回他的保护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举这个一对恋人吧，这个或者说 OK 换一个说法吧，说我们握着我们的亲人的手。他们在去世的时候，我们这个手慢慢慢慢的从他身上，从他手上慢慢挪去的那个过程，依依不舍，可以想象这个，就是心中充满了不舍。所以这个人已经闭眼睛了，但是我不是猛然一下抽回我的手，就是慢慢的这样依依不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七灾一个一个的降下，仿佛看到上帝的他的恩手啊。逐渐的收回的这么一个过程，充满了无奈和不舍，世界不愿意接受了，又不忍。那但是呢，正义必须得到伸张，所以七大灾还是降下。这个地上144,000人，该应的人呢受到保护，那么受的印记的人就受到惩罚。到第六灾的时候，撒旦化身做最后的欺骗，希望最后一搏能够骗得。把这个耶稣的追随者144,000人也能够骗到他的麾下。这个时候呢，政府完全不再有任何的保护，对上帝的追随者好像可以任人的蹂躏、追杀，就如同我们在以斯帖书中所看到的，哈曼说击杀犹太人，就是可以不加分辨来追杀，但是上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上帝的声音呢就响起，那接下来呢，这个第七灾降下。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第七灾的过程中间，七灾不是一天完成的，还有一小段的时间。从1844年以来，持守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人呢，一人他们复活。那我们今天的第40章里面就有这个部分。然后呢，他们共同的和当时还活着的。圣徒一起仰望着基督的降临，所以基督在众，接下来就在众天使的护驾之下从天而降。那么144,000人就得见基督的荣耀之后呢，他们变化升天，被提到空中，和第一次复活的这个义人呢，在空中与主相遇。那地上的恶人呢？我们用一个时髦的词儿啊，就是团灭了，地上恶人被团灭。那么接下来呢，上帝就接这些人呢回到天上的伊甸。那天使这一路护航，他们到天上的这个天父就给他们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一个新的身份，使他们能够进入天上的圣所。你以什么身份进去啊？这不是想进就可以进的，由于天父来就给他们审判的权柄。他们去以后啊，就参与，就坐在基督的宝座上来实行审判， 因为基督这个时候不再做大祭司，不能再从事审判的工作，这个工作就交给得救的义人来进行。那么在一千禧年里边呢，天上的天使作为见证人，圣徒参与千禧年的审判。那么之后，全地荒凉，恶天使啊有一个第一次有一个英雄无用之地，没有人可以试探。他们看到他们自己工作的成。他们的成果就是导致大地荒凉。那么，在之后，那我们后面呢还有一些就是，我这里就没有列了。那么就基督在千禧年之后再次的降临，最后呢让所有的恶人和天使啊，恶天使一起被烧灭。那么最后再重造新天新地。那么这个呢是大概我们今天的这个前面几章内容啊，我们通过这个表格的形式呢给大家一个。复习和巩固。好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我们的第40章。今天的内容呢，不是那么急，好，我们就是用这一章来进行讨论学习。第40章呢，是上帝的子民蒙救赎。那我们在这里，你看这一上来啊，就说，当人间的法律不再保护，是吧？人间的法律不再保护那些遵守上帝律法的人的时候。在各方各处必要发起一种消灭他们的运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间的法律失效，各种攻击性的决定啊，就突然出现，就突然决定在一夜之间呢，要了把跟随上帝的人好像让他们的声音呢停下来。那这个时候，上帝的子民啊，就到各处啊隐藏，在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呢，只是到这样情形之下，上帝啊出面干涉，所以在这个整个大艰难的过程，一直他们受到逼迫，上帝给他们保护，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上帝呢开始要出面干涉了。你看经文上面说，耶和华必使人听见他威严的声音，又显他降灾降罚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恨，并吞灭的火焰与这个。啊，风啊，雷啊，冰雹啊，等等，这些一次性的这个出现，那么这些我们在七大灾中间都纷纷都看到。所以在地上出现呢一个非常黑暗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好像有一道虹放射着从上帝宝座而来的荣光，拱在天上，似乎是包围着每一群祈祷的人。我们看过这个《西游记》的人都会看到，好像这个师傅给孙悟空画那么一个圈儿，是吧？那妖魔鬼怪他进不来，他就在里边就受到保护。这个想象力挺丰富的施耐庵这个人其实很不简单的一个人，但是呢，你看，哎，怀圣母这写的到最后，上帝保护人的时候，好像天上出现了那么一道彩虹，就围绕着这些人。来保护他们，而且呢，他们这个时候啊，就看到上帝立约的记号。那看到这个记号，他们不是欣赏，不是欣慰，而是恐惧，想逃脱。这个是，但上帝的子民看，举目来看的话，啊，就不是应该，是应许之虹。他们看到这个应许之虹啊，那他们就感觉到是。啊，非常的放松，总算是舒一口气。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有天使先行。怀圣母说：“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的啊！他们呢就欢呼啊！那么他们必要在众天使中间行走，天使呢下来来保护他们。我们下面呢就说，上帝施行拯救的时候是在。”半夜的时候，在午夜的时候，那为什么是午夜而不是白天呢？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闪电从东照到西，是吧？人子降临也是这样。你这个大白天，特别是中午的时候，你要搞一道闪电的，那不知道的还以为就是太阳光呢，是吧？看不见的。所以耶稣他是午夜出现，那个光像这个闪电一样的。”它的这种光像闪电一般 让这个世界看见。所以他从上帝那里就发出声音，宣告呢，成了基督复临。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二个成。那么第一个成了，十字架上他说成了。实际上我们有四个成了，第二个成了呢，在七灾结束就成了。那么这个时候，基督降临啊，保护他的子民啊，救赎的工作就成。那么最后呢，新天新地都造好了，他还有一句啊，说都成了。所以在圣经里有好几个不同阶段，上帝的工作完成的时候，天上都会有大的声音出现。所以你就看见呢，这个过程的大致还是在第七灾的过程中间。他的声音震动诸天和全地，那么于是有大地震。那上帝那么大的这个他的声音响起，我们就从物理现象上来说的话，你也能够感觉到那个大的声波对这个大地的这种冲击，很容易造成地震。所以自从有人以来，没有这么大这样厉害的地震。而且呢，这个时候还有这个大的冰雹。那我们在第七灾中间看到，这个降冰雹的时候，就是第七灾的这个时候。所以地上的第七灾在发生呢，你看到耶稣从天上这个慢慢的就来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一批人要特别的复活。这一批人啊，为什么引用了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那么，所以这个复活里边，既有人得永生，又有人呢要被遗弃。所以它是一个特别的复活。它的复活的时间呢，就在第七灾的结尾处。那基督快要到达这个。”他要停的这个位置之前，这些人复活。那么说那个时候，曾经坚守一切，曾经坚守第三位天使信息而死了的人，要从坟墓里出来，得着荣耀，并听见上帝与他们一起遵守他律法的人立和平之约。这个，所以这一批人呢？要复活，那么给他们身上，他们要得到荣耀。他们这个时候还没有得到荣耀的身躯，但是他们是得到荣耀，可以在基督来的时候，可以仰望基督的降临。那么连刺他的人，就是在法场上面，执行刑法的那些士兵，那些机敲的人，他们也要复活。他们为什么复活呢？因为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对。加利利人说：“加利利人呢、啊，这个被接升天的耶稣，他怎样去，他还要怎样再来，是同一位基督，同一位耶稣，可是他毕竟变了呀。你怎么检验他是同一位呢？耶稣复活以后，那个托马斯多马是吧？那个多马呢，他曾经用他的手啊去穿过耶稣身上的那个钉痕，他证明确实是被钉的耶稣。”但这个恶人不相信，当时这些检验的耶稣的显现，也只有圣徒们见到，世上的人没有见，他没有向他们显现。那么这些恶人怎么能够相信说这一位确实是这个当时我们在十字架上钉的呢？钉死的那一位呢？那就把那些当时执行在法场这个执法人员让他们复活，哎，他们复活看见这个耶稣。没错，这就是我们当时执法的人。所以从他们的反面的这个见证可以证实，不然的话让他们复活有什么别的意义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就上帝把这个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想透了，不会留下一个让你想不到的，和你留下疑问的，还想说，哎，这是不是同一位啊？你这个来的和以前也不一样啊。这隔了好几千年，谁知道呢？哎，他让那些人复活，他们也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提供了这个证据。 所以这个怀斯姆对这个时候的天上出现的情形有一些描写。这个时候，鬼魔呢也要承认基督的神性，他以前就不承认嘛。所以你也是天使，我也是天使，我们俩应该平起平坐呀。他如果知道基督不是一个普通的天使，那也不至于跟他争呢。你不是一个同类，你争什么呀？你怎么争呢？没法争。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就只能够也是要承认了。那么对于这个日子，古代的先知呢早有描述，说这个日子其实对于那些没有悔改的人，它不是一个好日子，是一个要让那些狂傲的、骄傲的、一切至高的都降为卑。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你小子也有今天的，在那个时间，就是说这个话的时候。那这些个恶人呢，就都要想办法躲起来。这个时候呢，他说这个有一颗明亮的心出现，他的光辉啊，他的光辉因为四围的黑暗而增加了4倍。他向那些忠诚守法的人宣示希望与喜乐，但对于干犯上帝律法的人，却表现得严厉与愤怒。所以这个时候，基督牺牲的人，他们呢，就如同藏身在上帝的这个隐秘处，上帝在保护他们。所以我们看这一段呢，是就读善恶之争读到这儿就开始，心情第一次好转，是吧？第一次好转。他们的面容之前还是灰白焦急，现在呢就是充满了青春、惊奇、信心，洋溢着爱的光辉。哎，他们要高唱凯歌啊！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说那个天上耶稣来的时候，那个地上出现大的地震，那这个我没有见过地震的吗？那地震是山崩地裂，地呀、山就是摇动到海心了、啊，对吧？水也是在这里翻腾的，那个浪啊，拍的多么的高！像洪水的时候，怀斯曼描写说，撒旦都知道，好像是他的死期临头了，他都吓得不行。当即便出现这样的一个变化，哎，我们那就不怕。这个我们看过一些这个江水啊，呼啸而来，或者海水呼啸来说，那是挺可怕的。但是呢，这个艺人在这个时候看到地上出现这样的变化，不感到害怕。那随后天上啊就出现一只手，手上是拿着两块法板，拿着十条诫命，因为上帝呢，他的审判要临到。这个上帝的律法是在西乃山宣布，那么现在呢？另外一只手就揭开这个法板，大家就可以看出，这个十条诫命是火焰的笔写成的，他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它的字迹清晰可见，人人可以阅读，啊，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到末后的时候，十条诫命显出来，大家都可以看见，这个是原来上帝是有一个法律的，我们是必须要遵守的。那么到这个时候，上帝要将恶人和善人、侍奉上帝的和不侍奉上帝的，这个时候就要把它分开了。收割的时候就到了。那么那些敌对上帝律法的人，从牧师直到他们中间最微小的，这个时候就对于律法和人的本分有了新的认识。可惜已经晚了。啊，这个时候再来承认第四条诫命是永生上帝的印呢，有点晚了。那么对于义人，我们就看到，不等到了最后清算的日子，对于我们人每一个人，他在人间， 上帝给人有多么大的责任，是很难看清楚的。那么在这些一个人的损失，你用怎么样才能衡量他的损失有多大呢？你在永恒的天国中间，我们能够欣赏到永恒的天国不断涌现的新的精彩，就会一天一天的体会到那些沉沦的人，他们真的是可惜了，可惜，失去的是多么的大。那在这个时候呢，上帝要宣布基督降临的时间。那这个，你说这个基督降临的时间，天使知不知道？那知道啊，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能说？就好像我们说，今天的这个学校要开幕，今天要剪彩，我们都知道剪彩那个时间，可是宣布让它开始的时候，就留给一位最受尊重的人，由他来宣布。那么同样的。虽然说天使他们陪着基督来的，他们作为开路先锋，一部分人先在前面走，他当然知道基督什么时候来，但是这样一个庄严的宣告留给天父来做，就天父来宣告这个事情，然后他把永远交给他的子民。那有一些人呢，就读到预言之灵写的一些话，就觉得起怀疑，说这个。圣经上不是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吗？怎么他们到天上去就知道了？那个没人知道，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宣布，只有让上帝来宣布。哪怕我知道是那一天，但是我没有这个资格去宣布，这个意思。所以到点了，上帝来宣布。这个时候呢，就我们看见一节经文呢，这就出现了。这节经文呢。就说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会变成主的形象。然后他说呢，荣上加荣，就是荣耀上面再加上荣耀。那么这个，在到这个时刻，义人他们的脸上就发出这个荣耀，光芒四射呀，好像古时摩西从西奈山上下来一样。这个我们在圣经里，在罗马书第八章在讲了，那些称为义的人，我又要让他们得荣耀，就指的这个事。他们的罪被赦免的啊，罪得到了洁净的这些人，他们得到荣耀。他们得了荣耀，为什么要得到荣耀？因为基督要来了。基督要来了以后，你没有一身这个光环来把你笼罩的话，那基督来的时候，那个荣光可能就会把你灭掉。所以这个时候，这些个圣徒们，他们身上也出现了荣上加荣。下面怀圣就描写基督的啊，这个描写很有意思。你们要是听过中国人的这个讲这个说书的话，你大概就知道是吧？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还没有看清楚这个人，先描写他骑的马是怎么样的，先描写他的衣服怎么样的，再走进来。再来描写他的五官啊，这个说书都这么说的，对吧？说他骑的什么马，手上拿的什么枪啊，拿的什么矛啊，这样就是这个怀什么这个描写是这样的，前面的一系列的描写，天使先行是吧？然后上帝宣布时辰，再一步一步的烘托到了高潮，哎，现在呢，该是主角登场的时候。不久之后，这个不久我们不讲的是几天，我不知道，或者是多长的时间呢？我们不知道。总之是不久，天上呢出现一块黑云，开始远远望去呢，像只是手掌那么大，是越来越大，而且呢，这个最后就变成了白云。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是天使簇拥着来的，就是白色的。底下的荣耀好像是烈火，烈火就是天使的形状，也就是烈火就是天上的众军都跟随着一起来。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说 有无数的天使跟着来，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写着万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在圣经里就看见，为什么说写在这个大腿上呢？你看那个亚伯拉罕把他的这个仆人差去给他儿子找媳妇儿的时候，他不是把那个手按在大腿上起誓嘛，是吧？也就是说，他作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他是凭着起誓立的，是不会改的。这是正儿八经的事儿。那上帝的子民，他们看到这个情形，恶人都是脸都吓变青了啊！这个我们中国人说吓白了，脸色变色。怀圣母写的时候，会不会是想到了这个？美国的黑人呢？你说黑人脸变白了，不好说啊，他咋变不白的？还是跟说变青了是吧？这个圣经也用了这样的语言啊，面无血色嘛，那个时候吓得是，一声哆嗦。义人虽然是也要看到这样的情形，但是他们紧张的之余呢，又听见上帝。啊，就是说我的恩典够你们用，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所以他们的荣光就泛花啊，就像前面我们看到的，荣上加荣。当天使再临近地面的时候，他们就以更加悠扬的声音呢，重新歌唱啊。可以想象那个场面。所以这个在天上呢，这个万王之王啊，就是他的思维是发着烈火驾云降临，在他有烈火在他前面吞灭，有暴风啊，在他的四围大刮，因为什么呢？就说明这个来的速度之快，这个风和火，就都是天使的描写，可不是哪吒是吧？哪吒这个哪吒他是什么风火轮呢？又是风又是火呀，这不是善，我们这讲的不是这个。三太子啊，天使，天使他是圣经说他是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哎，这个天使呢，又是风又是火，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他们。其实这些呢是描写基督降临。那么恶人呢，这个是叫隐藏，因为没有他们没办法站立得住，这些真想找一个地方藏起来。那么藏起来的一部分是两个原因呢。一个原因就是无颜面对，羞愧难当。第二一个就是我们人这个最深的身体，它怎么能挡得了这个光辉呢？它是无法承受，所以要找某个地方躲起来，不愿意与藐视他们所拒绝的主见面，这就要躲起来。但是没有办法呀。上帝多次的召他们悔改，他们不能够，不愿意。那现在也就是受到报应的时候。那些羞辱基督的人，现在要看见他，而且将来还要看见他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那就将来第二次复活，就是恶人复活的时候，他们还得再复活。因为他们来的话，也无非就是验明正身了。我前面讲了。他们来证明，就是他们曾经嘲笑的那位上帝的儿子。这个时候，他们就没有什么不能再嘲笑了。这个是，这就是同一位啊。现在他再回来了，所以这些祭司和官长们都能够清楚的回忆当年祖鲁地的这种情形，他们是如何的来嘲讽。那现在呢，就是躲，就是想躲啊，来不及，也找不到地方躲。他们的惊恐临到，好像是狂风灾难来到呢，如同暴雨。这个没有办法的，躲不了啊。但是义人这个时候欢快的高喊：“看呐，这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两种反应啊，是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表现出来。那么天上有声音， 啊，兴起，兴起，兴起，这天使长的声音，基督的声音，所以让这个义人复活。那么复活活着的义人和复活圣徒啊，这个是同声发出经久而欢乐的胜利的呐喊。我是想象今天世界上的呐喊，就是这些追星族是吧？哇，那个呐喊声，那种长时间的这种响声，哦，这没办法和基督复临的时候的声音相比较，那个时候是经久长时间的这种欢呼。那亚当这个时候要也复活了，亚当的声量就是跟我们后来的人呢相比，就是天差地别。人的体格也大大的下降，而这个时候，但是呢，基督啊，这个已经让人复活，就把以前失去的荣耀全部的加以恢复。那么蒙熟的这些子民要吃伊甸园生命树的果子，便逐渐的长成人类在起初的荣耀中所有的身量，所以我们呢就会身高会增加。启示录说，那这个生命树上其上的叶子可以医治万民。你说那个时候就没有疾病了，他医治个啥呀？不是那么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你复活的时候，我们人都很矮小，要吃这个生命树果子和叶子，就是慢慢的长大，长到一个上帝原来设计人的时候应有的那个高度。所以武大郎那个时候也比武松来得高了。那么艺人要在眨眼之间就改变，上帝的声音使他们得到荣耀，现在要变成不朽的，且要与复活的圣徒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段话需要好好的体会一下。先上帝是让得荣耀，这个荣耀呢，就像是基督登山变相的那种荣耀，它是外面的一种改变，外面加在他身上，所以让他们能够基督降临的时候，他们可以仰望。但是说现在的时候，现在他们就要改变，改变是从里边的过程。所以你看这一句话中间，他说的多么的仔细，所以我们这些地方都需要仔细的推敲，慢慢的学习，你才有可能就体会到他这个启示的精妙。他这个过程说得很清楚，前面我们的这个物质的身体没有改变，但是从外在加了荣耀给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挺过大艰难。但是这个在最后那一刹那，这个基督复临已经成为一个现实之后，那活着的义人和死了的义人，死了的义人也要复活，和活着的义人在同一个刹那间发生变化，变成不朽，一同被提到空中。看这个说法，多么的新颖，但是又多么的和圣经相合。就我每每看到这些地方的时候，真是拍案叫绝。我就没有见到哪一个这个其他的神学家能够把这个事情写得这么的精微，这么的准确，但是他们那些个很多人还觉得这个怀柱只是灵修作品啊，没有什么解经的价值。我只能说呢，他们可能呢欣赏能力还有点不够，不够资格欣赏不了这种纯粹出于启示的这种华美、精致、精确。他还没有那个能力，他们的脑子已经被现在的所谓的学术啊给他弄坏了，所以他没有这个欣赏能力。反过来反而说怀柱只是灵修作品，你说这种人多么的，好，不抒发我的这种不是很高雅的感情。这个，然后他们啊，这些选民啊，就一起啊，在唱着欢乐的诗歌，一同升到上帝的城中。很多的人呢，把这一段呢，把启示录的这个第八章这一段呢，把它理解为，这个天上迄今约有二刻，把这个时间呢，以为这个时候呢是基督升天的这段时间，其实不是。 基督升天到处是这个歌声，到处是响声，他怎么可能是寂静的呢？他的歌声传遍天，传遍地极，传遍天，他亮在传遍天空。所以那个寂静二刻是上帝发怒前啊，这个我们下一章再讲。发怒前的，不对，这个是另外的一件事情，不是。总之不是这个升天的这件事情，升天他们是一路高歌，没有人停下来，那声音就是贯穿宇宙，所以天使也在那唱歌。你想，我们有时候一个人的声音都特别大，哇，天使这个数不清的天使也一同在那高唱。你觉得这个宇宙中间那个大合唱声音，那个天上能安静吗？基督升天这件事情，他能安静吗？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喜悦胜利的时刻。啊，这个是上帝要把胜利的这个记号啊，做一个记号给他们。然后他说呢，这个基督要用手把这个冠冕戴在每一个得救的人的头上。哇，你在这想啊，他用什么样的速度，他的所有的人。每个人头上戴一顶冠冕，没法想象啊！我们这个人的有限性的，就是让我没办法去想象那个场景，他怎么样在瞬间、刹那之间，所有人的头上都有一顶冠冕，而呢，就是他一次性完成，没办法想象。每一顶冠冕上面都刻着一个新的名字。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回去了。亚当在这时候见到了上帝的乐园。这个上帝的乐园是什么地方？就是亚当未曾犯罪时的家乡。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圣所的时候讲的，对于华亚伦来说，他从头到尾都很清楚，圣经里讲的圣所，讲的天国，就是伊甸园。我们整个圣经就这一个核心，从头到尾，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围绕一件事情在说，就是从伊甸园犯了罪被赶出来，最后怎么样再回到伊甸园，就讲这一件事情。但是你去问教会的很多的人，神学家，你说这个天国是哪儿？是伊甸园吗？他说，那肯定不是。那这个一辈子研究圣经，在这个最核心的地方没有搞通。就觉得还差那么一点啊，差那么一点。而且呢，你看他引用这个马太福音25章的说法，你们这蒙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我们讲上帝的国度，伊甸园就是上帝的国度啊。哎，经文呢，从创世以来，上帝预备了一个地方，什么地方？亚当没有犯罪的时候所住过的地方，那就是为人类所预备的国，这就是天国，这就是上帝的国，这就是我们要进去的国，一个地方，伊甸园。所以有人觉得你讲伊甸园讲的不高级，是吧？讲的不高级，你要说个圣所，哇，那多高级啊！那圣所就是伊甸园了，伊甸园就是圣所，天国就是伊甸园，伊甸园就是天国，上帝的国就是伊甸园，伊甸园就是上帝的国。这主导文里边，愿你的国降临，就是指的愿替伊甸园重返人间啊！你把这个已经弄懂了以后，圣经它其实有一个核心的，就有一个核心。所以我们在那，基督当然就是说不出的，用说不出的爱来欢迎他的子民呢，回来是吧？这种。欢乐的场面，我们只可以想象。那这个时候，当这个走到这个天城的时候，空中呢就要发出一阵颂赞的欢呼。两个亚当第一次要见面，上帝的儿子就伸手来拥抱人类的始祖。啊，不用派代表了，亚当就人类的代表，对吧？我们这些其他的徒子徒孙呢，这个时候不要再讲什么亚伯拉罕了。亚伯拉罕，你这在亚当面前算什么呢？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以色列人呢，这个犹太人那么骄傲，就是 没搞明白，人类的始祖不是亚伯拉罕，人类的始祖是亚当。亚当他是俯身下拜啊，救主把他温柔的扶起来，让他再看一眼伊甸的家乡，就是他长久离别的老家。亚当终于啊回到了家，而且呢，他看到了他的亚当，他从伊甸园出来的时候，他那个感受跟我们不一样。他在每一看到一片树叶的凋零，看到一个牺牲被献，自然的美景中间出现一个创伤，他都能够让他敏感的想到自己的罪。他见过那个完美的世界，我们没见过呀。我们一看到的时候，就是一个有残缺的、有罪迹斑斑的这么一个世界。虽然里面有美，但是呢，罪恶呢也是事处可见。但是上帝的救赎把这一切都恢复了。所以亚当在看到他自己曾经摘过这个喜爱的那些树木，他曾经去摘过吃用的那些个树，他看到自己这个捡过花啊，捡这个爱护的那些个花啊、草啊什么的，亲手修过的葡萄树，他能够看到，这真的是我以前的所待过的地方，这就是我的老家，这就伊甸园。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团聚啊，就是天普天同庆。那么，这个14万4千人在天上要唱新的歌。什么叫新的歌呢？就是拯救之歌、得赎之歌。就像摩西过了红海，他所唱的那首歌，是因为拯救了、得赎了。所以，摩西的歌就是拯救之歌。那羔羊的歌呢？这个时候也是拯救之歌。这是凭着经验所唱出来。接下来呢，就有一群人作为出熟的果子，是吧？归于上帝。那是哪一群人呢？这些人都是从大患难中间出来的，哪些人是从大患难中间出来的？启示录第七章说，这是数不清的群众，就是那个特别复活中间的那一批人。1844年以来，凡是坚守第三位天使信息的这些人，都是14万4千人之一，数不清，不是一个十四，不只是只有14万4千这么一个实数啊，圣经用许多的群众来描述他们。所以你看到这个讲许多的群众的这些经文，他都把它用到14万4千人上面去。所以我们从这儿你就看这个善恶之争啊，14万4千是哪一类人？就是最后活着的义人和最后复活的那一批特别复活的义人，这两批人加在一起，他们叫做14万4千。所以这一章呢讲得很清楚，他们要侍奉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那么说，在各个时代都有在试验的学校受过训练的人，那么这个他们也犯过罪，上帝赦免他们，所以他们的爱呢也就多，他们也与基督一同受过苦，所以现在呢也就配跟他一起来分享荣耀。我们今天呢，在夫妻中间的都有这个说法，是吧？要同甘共苦，是吧？要能够一同受苦，那才一同享福才有意思。只能够同甘不能共苦，这个就没有意思了。所以，这个上帝呢，在这个时候要除掉百姓的羞辱。除掉百姓的羞辱呢，是什么意思呢？那我想是两个意思：一个把他们的罪已经解决了，他们的罪已经找不到了，但他还有这个身体呀。这个身体是明显是犯罪以后的这个人的这个取死的身体，要把这个也换掉。哎，他已经换了，换成一个不朽坏的身体了。所以他们就这个时候称他们为圣名，为耶和华的赎名。这个时候他不是凡肉体凡胎了，这个时候他已经发生了这个我们的人体人生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痛苦流泪的日子从此永远的过去，那这里呢，他讲的就是启示录24:1的，上帝就是不再擦去他们的眼泪了，不再有死亡、悲嚎、哀悲啊、哭嚎等等。所以，我们今天呢，大概对救赎的认识呢，只不过是一个开始而已。那即便是在永恒的时代里边，我们也没办法穷尽救赎的计划以及上帝的这个牺牲。所以在永恒的岁月里边，基督的十字架要作为得赎子民的科学和诗歌。 而是牧呢，在另外的文章里中写了，说科学如果要想完全的欣赏科学的话，一定要有一种宗教的情怀，才能够很好的欣赏。如果是纯粹的科学研究的话，你不能够穷尽科学之美妙。科学的起点就上帝嘛，你没有办法找到这个源头，你的情感没有抒发的对象，所以要用满怀宗教的情怀，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科学。才能找到一个倾诉的对象。那么，救赎的计划就是我们永恒的诗歌和科学。基督他的牺牲、他的屈辱，这一切都将是永恒岁月里面要继续的思考、默想的这些问题。我们以后会更加的深刻的来体会我们的父这个名字是什么样的意义。今天我们好像随口一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而这个话好像。感受不到吧，感受的没那么真切。你要说这今天的这个，像什么英国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王子啊什么的，那他能够感受到他有一个父王是个啥意思？我们现在好像还不是那种感受，但是在将来就更加的就能够感受到这些真切的一种感受。耶稣愿意为我们付出，因为他看到他的这个救赎的这个功效。他说：“这种报偿，就是他能够欢喜的看见地上住满了圣洁、快乐和脱离了死亡的赎名，救度与黑暗权势征战的结果，就是蒙属子民的欢喜，使上帝因而得荣耀，直到永永远远。这就说明天父重视人的价值，甚至情愿付出这样的代价，并且基督也要见到因自己大牺牲的效果。”而心满意足，所以那个时候，圣经常常有一句话说：“我们啊，必不至羞愧。”人类得到救赎以后，样样出乎我们的想象。我们不可能说你拿这么点东西来救我们，觉得寒碜，没有这样的感受，真的是惊奇。那么，上帝、基督他们也把这个付出那么大的牺牲，把人救上来以后。他们也感到心满意足，所以这一章呢，让我非常的振奋。我们仰望那一天的到来，愿主帮助我们。今天呢，要加倍的努力，不但是我们自己，也让更多的人努力也好，将来能够得到这样的一种快乐，一种永恒的喜乐。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放在心中的话，今天呢，就会少了很多的嫉妒啊，这个哀怨呢。看到世人呢，很多人很成功啊，一下就这样赚大钱了，或者那样，我们的心呢就可以比较平静。那今天他就算获得全世界，又能如何呢？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谢谢大家。
好，我们非常的感谢这个王敬之博士给我们的这个分享。刚才我们听了王敬之博士的描述之后，我相信我们每一位观众的心中是充满了感动的。真的，就像王敬之博士他一开始所讲到的那样子，在阅读善恶之争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怀着一种压抑、一种难过的心情，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善与恶之间惨烈的交锋，我们看到的是在上帝的国里面有了征战，然后这个征战蔓延下来，就蔓延到这个世间，然后最终撒旦在这个亚当夏娃的身上得胜，然后罪恶开始蔓延开来，就好像一个疾病，所以在我们的眼中看到的都是罪恶的滋生，然后那些为了上帝争道的人不断的牺牲、不断的努力所造成的这样子的结果。最终呢，我们来到第40章，我们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喜悦，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义人所长久盼望的画面，长久所盼望的场景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场景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在所有得救的人当中，可能只有亚当夏娃能够想象到，因为他们亲眼见过。但是不论如何，最终这个美好的伊甸园要重新的回到地球，要给所有得救的人。所以呢，我们非常感谢王敬之博士的分享。那么，在这里，就是请问各位弟兄姐妹， 您如果有什么对于这个今天学习这一章有什么问题的，你可以来提问，或者是你有什么感动的啊，你也可以来分享。啊，我刚才看到了一个，就是有人问啊，有人问说这个使徒约翰曾形容末日所要显现的神迹奇事，说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上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的权柄能行其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火从天降是什么意思？请这个王进之博士回答一下，这个火从天降是什么意
就
思？
我们现在那个人间火从天降，我们看见的只有两样啊。第一个呢，我们看见了使徒时代那个早雨的降临的时候，实际上火降在他们的头上。然后我们也看见了这个火烧地上的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呀，这一类的事情。所以撒旦究竟要怎么样去模仿这些事情？但是圣经就是讲了他会模仿这些事情。所以你要说他具体怎么做啊，我不知道。但是圣经就是说他会模仿这些事情。
所以王博士，其实这个你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不一定非是物理上面的火从天降，也可能是就是撒旦在模仿我们五旬节的这种五旬天降，也有这方面的可能，是这个意思，是吗？
因为物理上的火从天降，我们今天才这个通过这个炮弹呐、啊，什么这些东西都已经。飞机扔炸弹的，我这不也是火从天降吗？这个人就在做这个事情，还有这个原子弹呢，这也是火从天降，它是从天上扔下来。我想更多的可能是一些，就是他的能力的一种发挥。
好，谢谢王博士。那这个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个提问的这个 H，这位弟兄，不知道是姐妹。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有想要问的啊？天国就是伊甸园，那请问启示录中的黄金街、碧玉圣城、帐幕在人间是什么意思？
依然是伊甸园，
依然是伊甸园，就伊甸园中会有一个圣城，耶稣特别
他
新
说
建
的
了一
这
个
些
圣
东
城。
西呢，都是描述性的语言。这个呢，是约翰在异象中间看见，他用的一些描述性的语言。那到时候，在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说，这个四条大河伊甸园的，这个河边上有金子，那是创世纪是这么说的。但是在启示录的描写呢，就除了用金子之外，还用了这个玛瑙啊，还用了这种碧玉啊，还用了很多的语言，用很多的方法来描
是
述
的，
它的
是的。
灿烂辉煌。所以这个都是一些人间的语言。但是我们可以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说这个伊甸园肯定它的这种荣耀，它的这种辉煌，超出我们人间的任何的想象。它的这个甚至它的物质的组成，它的什么？我相信不是约翰的语言应当是不够用的，但是他已经尽了他的能力，说了一些，甚至比方说像什么洁白如雪呀，他能够描写的这个雪白啊，就是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啊，他的语言都不够用的，他只能就是
对
他
的，
能够掌握的语言拿来进行描述。所以在这些地方呢，我们只要知道伊甸园就是天国，至于说里边是什么样的情形，圣经上说的。人心也未曾想到，那你怎么想呢？我肯定是没办法来给你描述。
是的，是
约
的，
翰
是的。
的语言也应该是不够用。
那我们看到他都是能用他当时能够想象到的所有物件，比如说这个腿像发光的铜啊，那要换成今天的话，描述可能就会用一点更华美一点的词语来描述吧，就是他能够想到的东西，他都拿来描述了。好，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谢孟江弟兄问：星期日法案颁布有什么特定的条件吗？
其实我们上一堂呢，已经给大家讲了一下，我们所谓讲的末后事件呢，它主要是以基督为核心，以天上发生的事件为末后事件的主体。那么地上发生的事情，应该算是末后事件的一个征兆，把这两样事情分开。所以门徒来问耶稣的时候说你要来的时候，世界的末了和你要来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征兆呢？这是两件事情。世界的末了和你要来，这是事情，这是末后大事。可是会有什么征兆呢？ 于是什么地震啊，什么瘟疫啊，什么这个日头不发光啊，什么什么群星坠落，这个是呢，这个就是啊预兆。那同样的，星期日的法案，它也只是幕后事件的预兆，它本身呢，它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那我们现在呢，这个教会有一批人一天到晚就只关注这个星期日法案，我觉得这是焦点是错置。我们要关心的呢，是我们如何把这个福音传得更广。至于说这个星期日法案，他们什么时候推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做成，那是撒旦的事情，你去管其那么多干啥？他还定个条件，还要通知你啊？觉得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是因为这个是因为在以美国为首的有一批人呢，就写了一本书《星期日法案》，结果影响到我们一谈幕后事件，好像就只有两件事，一个是星期日法案，一个是基督复临。其实呢，幕后事件呢，我今天那个表格里边你看一下，你就那个幕后事件，幕后事件第一，基督进至圣所，幕后事件，对不对？然后呢，天上的这个启示录第18章那个天使降临，幕后是这从天上来的，四位天使握住地方的风，四位天使从天上来的，三位天使是飞在空中从天上来的，传三天使的警告，然后最后这个晚雨降临从天上来的，然后这个七大灾从天上这个倒下来的，从天上来的，然后这个基督再来从天上来的，这就是幕后事件了。在这些事件的后面，在地上呢，它有一些征兆，所以我们把这两件事情搞清楚。我们对圣经理解就是往前大大的走了一步，把预兆和幕后事件分清楚。那我们现在有编怀著有一本书叫《幕后大事记》，这个作者也是没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所以他也花大量的篇幅来写这个星期日法案，把它当成一个幕后事件，他应该把它归类。这个事件像其他的世界上的事件一样，它是属于预兆的范围，它不属于事件的幕后大事的范围。幕后大事是以基督、以天上的活动为中心的，这事儿全部在天上发生，洁净圣所也在天上发生的，恩门关闭也在天上发生，这叫幕后大事。我们现在这个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好，非常非常感谢王博士的回答啊！真的，确实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去的岁月当中也有过这样子的这个缺点，就是太过于关注某一点，以至于这个犯了错误。比如说1844年的这个错误，其实一个很显著的就是大家都把一些错误的东西当成是正确的了，然后最终就导致整体这个教会出现这个大的失望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确实还是要更多的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福音本身，放到我们的悔改，放到我们的这个救人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工作上面来，其他的都只是辅助的。毕竟，真的世界上的大事不由我们的意志决定的，我们就算知道了也没有什么用处。感谢这个弟兄姐妹的提问。那么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到这里。这个非常的感谢大家的这个提问以及参与。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2周的这个学习当中呢，也能够踊跃的来参与，因为我们所剩的这个时间不多了，很快就要学完了。那么这个非常的感谢。那么晚上的祷告，我们请王静之博士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吧。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圣经，也特别赐给我们预言之灵。我们今天学习善恶之争，来到上帝的子民蒙救赎这荣美的前景，我们的心受到激荡，我们的灵受到鼓舞。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美好的最后的荣耀的结局，能够激励更多的人，能够脱离撒旦的国，来进入主荣耀的国度，把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我们献上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好。
请王博士是明哦，下一次是不是最后一堂课了？
下一次就最后一堂了，对。
是吧？哈呀，我们所以下一堂课就是我们三恶之争的大结局，最终的剧终版啊，所以也欢迎大家啊，在下个礼拜都能够来参与。然后之后呢，我们的群可能就要关掉了。那如果你还想要学习的，一些，我们会有一个看好的学习群哦。 comforter 哈，就是一个看好的学习群。如果大家还想要继续在别的议题上有所学习的话，你可以加入那个群。我们有什么样的课程也会在那里发布消息。如果你有需要，想要以后继续来参加一些课程的话，我们有另外一个学习群。那我们这个善恶之争的读书会呢，我们也会在下一周做最后一次的结束。好，那就欢迎大家也谢谢大家这样子的参与。OK， 晚安。
好，谢谢杜牧师，谢谢王博士。
好，大家晚安，晚安，上帝祝福
晚安
大家。